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概论，
约伯记探索人生的无尽苦难，
诗篇颂唱人生的丰富经历，
箴言诠释人生的莫测智慧，
传道书透视人生的终极意义，
雅歌赞叹人生的美妙爱情。
旧约圣殿里的五卷诗歌智慧书是人生经验的宝藏，我们一起来发掘。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胡大卫，很高兴能够在空中再一次与您分享圣经的真理。在今天的课程里面，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传道书第四篇的信息，这是在传道书第八章第十四节到十二章的第七节，它有一个主题，就是当纪念召你的主。这篇信息也就是第四篇信息，是传道者关于人生虚空徒劳终结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唯一的答案。传道者知道人生徒劳的问题是错综复杂的，甚至于是相当神秘的，因为人生含有太多的矛盾。然而他的智慧使他看见这个简单的答案，那就是相信神，交托神，不计后果的去交托神。第十二章第一节说，纪念造你的主，算是这最后一篇信息的最后劝诫，很清楚地教导我们信心将会如何地驱走徒劳虚空的乌云。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一起探讨传道书第四篇信息。在传道书最后一篇信息当中，传道者按着神所给他的智慧，也被圣灵所引导，逐渐地帮助我们厘清这些人生的困惑，帮助我们能够逐渐地看明人生的一种奥秘。其实在我们的信仰中，这个答案是很清楚的，它是从神开始，也是依归到神，它是根于神，也是依靠神，也要归回神。正好像罗马书所说的，万有都是本于神，依靠神也要归于神。因此人生的根基是在神的身上，人生的主权是在神的身上，人生的归宿也在神的身上。在最后一篇信息是从传道书第八章十四节到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在这么长的一段篇幅中，传道者不断地帮助我们去做最后的观察推理。在一开始，传道者从人生的角度提出了他的观察和推理。在这篇信息的第一段是第八章十四节到九章十八节，在这一段经文中，传道者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观察和推理。第一，不相称的虚空，也就是因果的徒劳， 是第八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八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传道者的观察是什么呢？他观察了义人的遭遇，反而是照着恶人所行的。这是一个因果之间的矛盾。恶人所遭遇的，反而照义人所行的。这也是帮助我们看见，在这个世上，有许多事情使我们感到困惑。好人命不长，坏人活得蛮喜乐的。这是一种因果不相称的矛盾，也是因果律在我们人生当中让我们看见一些不合的地方。那么，从这样的一个观察，会有什么推理呢？请看十五节。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因此，传道者帮助我们，不能够从这个世界的因果观念来看神的真理，要从神在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因果观念来看这个世上的一切。如果我们从世界的观念来看的话，我们常常会遭遇到困惑。然而基督徒应当从圣经来看。而在第十五节这边所强调的，是一个人能够认同他的一生的年日是从神而来的，即使他在这一生中活的年日不长或者是很长，都认定了是从神而来。并且一个属神的人也会相信他这一生的劳碌都是要从神得着他应当得的结果。第二点，寻求真理的虚空，这是第八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在这里传道者的观察，请看十六节。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十七节，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这里在描述传道者的一个观察，就是有许多人要去追求，要去查看，追求查看这世界上的一切事情，在日光之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说在日光之下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人这样的观察，这样的寻求，这样的查看，都是枉然的。因为人的智慧并不足以知道这世界上的一切事。今天有很多的哲学家在分析人生，探索人生，有许多的科学家在寻求宇宙的奥秘，探寻宇宙的奥秘，有很多心理学家在探索人内心的奥秘，想要寻求人内心思想的那一个奥秘。但是虽然他们能够有一些知识智慧来帮助他们来寻求来查考，但是从传道者的角度来看，人如何费力的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也不知道。这是寻求真理的虚空，因为若不是神愿意把真理启示出来，就没有人能够知道真理。在人有限的智慧中，是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情。如果不是神愿意，没有人能够知道神。因此启示 是我们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如果神不启示人，人就没有办法知道任何真理或者任何日光之下所发生的事。我们用人的方式，用人的智慧去查看这些，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困惑，更多的迷惑。所以我们每一件事情都应当寻求神。第三个，对第一以及第二这样的观察，传道者提出了一个小小的结论，这是在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或者说这十节经文是传道者的一个小结论。这个小结论是针对第一个观察推理以及第二个观察推理的一个结论。一开始在第九章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在这段小结论中，传道者他提到义人与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换句话说，没有人知道他自己下一刻中会做什么事，会发生什么事。也许我们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但是如果不是神愿意，如果不是神允许，我们所定规的计划的都不能够成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传道者就提出了一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好人罪人的结局都是一样，就是死亡。因为世人的心都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第二个结论，好死不如赖活，这是我们中国人常常听到的一个思想。原因是什么呢？请看第四节，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第五节，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第六，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所以活当然是比死来得更好。第三个重点，也就是第三个小结论，人应当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但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而是有三个条件。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如果要过一个喜乐的人生，要注意这三个条件。第一个，神悦纳你的行为，换句话说，我们的生活行为要讨神的喜悦。第二，衣服时常洁白。第八节说，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这个衣服时常洁白是一个比喻，倒不是说你每天都要穿非常干净而且是白色的衣服，而是说我们的生活行为要圣洁。衣服在圣经中常常预表行为，但不是每一件衣服都预表行为。至少我们现在在谈的传道书第九章第八节是预表了人的行为，所以行为要圣洁。第三，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什么叫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呢？我们知道膏油在圣经中也常用来预表圣灵，而圣灵是神赐给我们的，因此头上不要缺少膏油，也就是我们的头要成为圣灵所掌管的地方。头是思想，我们的思想 必须由圣灵来掌管。如果我们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我相信圣经就应许我们能够得着快乐的人生。在今天所谈到的徒劳的人生的推理和观察，在第八章十四节到第九章十八节中的第四点，努力的徒劳，它是在十一节到十二节。在传道者提出了一个观察，在这个观察里面有五方面，请注意看这五方面。第一个，跑得快的不一定能够赢，请看第十一节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第二个，力战的未必得胜。第三个，智慧的未必得粮食。第四个，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第五个，灵巧的未必得喜悦。这也是传道者的观察，也是一个因与果的一个矛盾。所以我们不能够按照世界上的理念来看人生。我们如果按照这个世界上的哲学、人生观、价值观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话，我们一定会迷惑。因为观察提出来的四个重点就告诉我们，没有办法得着像世界上的哲学所给的结果。而第五个说，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更直接的提出来，人能够得神的喜悦，不在于人是灵巧的，而在于人必须讨神的喜悦，必须成就神的旨意，必须行神所悦纳的事。在这第四点，努力的徒劳，就凸显出这个世界的一些人生观、哲学观、价值观都不能够成为我们基督徒的依据。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注意到神所给我们的机会。所以在第十二节这边就提到，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结束在这个世界上的生命和生活，因此我们所要抓住的不是人生的那一种长或短，不是人生的丰富或者穷乏，而是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我们是不是抓住了真理，我们是不是抓住了真理的神，我们是不是抓住了救赎主。第五点，智慧的徒劳，是第九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在这一段经文中，传道者提出了一个历史的事件，这个历史的事件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透过这一段历史的观察，传道者他提出了他的看法。他说，这样的智慧胜过勇力，但是却被藐视，他的话也无人听从。所以十六节就是传道者提出来的一个推理。换句话说，在大卫王跟示巴、约押以及妇人这期间所预表的，正是所罗门王这位传道者所要提出来的观察。大卫是王，示巴是背叛大卫的人，约押是大卫的元帅，他代表审判，示巴他代表背叛，而妇人却代表了智慧。所以从这四个重点可以帮助您去查考撒母耳记下二十章十六节到十四节。在这篇信息当中的第二个大段是提出了唯一的答案。在第十章中， 传道者描述人生的广大意象，而回答了第八章十四节到第九章十八节的问题。在第八章十四节到第九章十八节，从怀疑论的人知道恶人与义人，在前面的观察中指出了这些怀疑论的人，这些怀疑困惑的人，他们是一种宿命观，而这种错误的人生观是从一般性原则中所得的结论。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会有这些困惑，是因为他们从世界人生观的角度、世界哲学观、价值观的角度来看这世上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情。因此，在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二章第七节，传道者就提出了唯一的答案。在这唯一的答案里面，传道者引用了关于恶人与智慧人的生活细节，并且正面积极地提出了智慧人生的益处与成功。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一边信息。在这最后的一篇信息中的下半段，就是传道者提出唯一的答案。我们也是先来看他的观察。第一个，愚昧败坏智慧和尊荣。第一个，愚昧败坏智慧和尊荣。传道者在第十章第一节就提出屎苍蝇与香膏油的比喻。第二节，传道者提出了智慧人的思想与愚昧人思想的不同。第三个，也就是在第三节，传道者提出了愚昧人的行为向众人显出愚昧。这个意思是，愚昧人的行为你一看就知道了。第四节，传道者提出了智慧人以柔和而免去大过。换句话说，一个智慧的人，他常常用温柔来面对他的环境，这样子能够帮助他不至于犯下大错。这是愚昧败坏智慧和尊荣。再从第五节到第七节来看，传道者提出了愚昧与智慧的矛盾，这是一个祸患。第五节说，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这里所提到的是一个祸患的根源，掌权者的错误。他说似乎是掌权者的错误，其实这是这个世界的颠倒。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是颠倒的，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义人他的结局跟恶人一样，恶人反而得着义人当有的赏赐。所以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让我们感到困惑，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颠倒的。那么这个祸患的根源是因为这个世界有很多颠倒的，那些作恶的好像更丰富，那些良善的好像更加的穷困卑微，这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祸患。而这种祸患实际就显明在社会的结构上，像第六节到第七节这边所描述的就是社会结构的混乱。当然只举了两个例子， 但是实际上是在启示出这个社会有很多结构上的混乱。第十章第六节是提出地位的混乱。愚昧人立在高位上，富足人坐在低位上。第七节是提出工作上的混乱。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这是讲到工作的混乱。除了提出了愚昧与智慧的矛盾以外，传道者继续提出因果的箴言。第一个，请看第八节，这是讲到自食其果，这是讲到违反伦理的律。第九节是提到一个违反自然的律。第十一节是对于因果的那种无可奈何，也就是如果一个人违反了律，那么他就必须接受律所带出来的结果，这种是没有办法挽回的。好像你如果不好好的去种田，就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收成，这是一个律。而一个不好好耕种的人，他是没有办法得到好的收成，不可能在不好好的耕种之后还期望能够挽回而得着丰盛的收割。所以圣经也启示我们，流泪撒种的比欢呼收割。所以凡是违反了因果的律，就没有办法再挽回，而必须去承受这个因果的结实。接下来在第十二节到十五节是话语的箴言，十六节到十七节是讲到国家的危机，这些都是传道者他在第四篇信息中提出来的一些观察和推理。节目进行到这儿，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掌管天地万有，帮助我们得着智慧，能够从你的真理来认识我们的人生。求你恩待你的儿女，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您在这个课程中若有什么难处，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在课程中也为您预备了一份诗歌智慧书的小册子，欢迎您来信索取。只要您写信到本电台的地址给我胡大卫收就可以了，我会在接到您的信后立刻回信给您。下一次我们仍然继续探讨传道书第四篇信息，欢迎您按时收听，愿神赐福与您。